这里有个典故，在我们中国的习惯呢，做子女对父母，自己就称不孝男不孝女啊，称不孝。那么这个不孝的孝的意思什么呢？四爷相爷，不孝就是不是，也就是不像，不像什么？因为我们中国的习惯呢、啊，古人呢、啊，以子弑父为贤，啊，在我们中国的古代的文化、古代的习惯哈、啊，做子女、做人儿子的，啊。如果是像他的父亲啊，是他的父亲，像他的父亲，这就叫做贤啊，就是叫做贤者。不是就是不贤了，不孝就是不贤。那么称不孝就是表示自己没有像自己的父亲那么贤能，是一种谦虚的话，也是对父亲的一种啊尊敬，说啊，我实在是不像父亲那么贤能了，所以我不像。那么这个我这句话的来源在哪里呢？出在孟子四书里面，《论语》孟子啊，孟子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啊，因为孟子里面说啊。尧，我们中国的古代圣贤呢、啊，尧帝、舜帝啊，尧的儿子啊，叫做丹朱，叫做丹朱，啊，丹朱不像他的父亲，不是尧，啊，而舜，尧帝、舜帝，尧帝之后就是舜帝，舜帝的儿子叫做商景，商景也不像舜。都不能承接他的家业。那么因此孟子在书里面就说，丹朱之不孝，舜之子亦不孝。那么这一句话不孝的来源呢，这是最早的，是最早的典故啊。我们平常做人子女的啊，对父母自称不孝，不孝男啊，为什么称不孝？这个不孝的典故在哪里来？有什么根据？就是根据孟子。孟子啊，他说他的意思是说，像尧帝的儿子名字叫做丹朱，但是丹朱不像他的父亲尧帝那么贤能。尧帝是个圣人，但是他的儿子就不如了，比不上尧帝，所以后来尧帝就传位给舜帝，因为他的儿子不孝啊，他不传给他的儿子啊，这个传给贤能的人。他看舜帝很孝顺的人，是个孝子啊，是很贤能的，因此呢，尧帝就传位给舜帝，啊，不传位给他的儿子丹朱，所以孟子说丹朱之不孝，丹朱没有像他父亲尧帝那么贤能，所以尧帝不能把位传给他。那么传给舜帝，舜帝是个圣贤呢？是个贤能的人，啊，那么舜帝也不传给他的儿子，舜帝的儿子叫名字叫做商景，商景啊，商景也是个不孝的东西，也不像舜帝那么贤能，所以舜帝也不传位给他的儿子，啊，不传给商景。而传给夏殷王，传给殷 啊，所以呀、啊，孟子的书里面就这样说：丹朱之不孝，舜之子亦不孝。那么后来传下来，后人呢、啊，纣人子女，啊，对父亲就自称不孝男，我不像父亲那么啊贤能，所以就自称不孝。不过这里呀、啊，景安大师借这个不孝两个字来用啊，并不是对他的父亲说他不孝，你不要搞错了哦。这里景安大师不是啊、说他啊、不像他的父亲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里是借用这句话说他是不是个贤能的人，他不像高深大的古圣先贤那么贤能，我不像他们那么贤能，所以这个景安大师就谦虚地说不孝。实际上景安大师后来成为一代祖师，是大圣大贤，是一位高僧，很了不起的。但是他在涅槃会上说话，他自谦虚地说不孝，这个道理懂了吧？啊，不孝两个字是这么一些意思，有这样的解释。否则你要想，他为什么开头用这不孝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表示他不是贤能，啊，实际上他是个贤人，但是他自己谦虚说他不是个贤人，所以称他不孝。嗯，这是借用世人对父称不孝啊，借来用，自己谦虚说我不是个贤能的人，所以称为不孝，这就是不孝两个字的解释。接下来我们来讲余下两个字。余下两个字啊，那边也有写啊，余下两个字是表归上字，啊，是自己对着黑板上写的字看，啊，余下就表示他不是上根上智的人，是个很愚痴的人，是个下根性的人，愚是愚痴，表示他没有大智慧，啊。下表示他是个下根，是个钝根，没有上根上智的那么大聪明大智慧，这也是他的谦虚的话啊。那么余下两个字顺着古代的这个现成的语句啊，可以把它看翻过来，就是下愚，我是个下根性的人，是个愚痴没智慧的人，这个下愚。那么这个下愚两个字又从哪里来呢？也有典故，也有根据。那么这句话就出在《论语》四书啊，儒家的四书《论语》孟子啊，这一句话就出在《论语》啊，《论语》里面说：“为上智于下愚不愚。”啊，那边有写的啊，《论语》里面说：“为上智于下愚不愚。”为是单单，只有上智的人跟下愚的人，他的志向不容易改变。愚就是迁移了，上智下愚这两种人的志向不容易改变，愚就是迁移了，改变啊。上根上智的人的智慧啊，他有大智慧， 怕有截断，他的志愿坚定，你没有办法随便就改变他的啊志向。所以这个上根智的人修行容易啊，他对于一切的真理世俗世间的道理啊很容易接受，很容易了解。像我们中国历代祖师啊，像天台宗的智者大师，显首宗的清凉果师啊，乃至明朝末的像这个莲池大师啊、藕益大师、寒山大师啊，乃至近代的印光大师等，这些人都是上根智的人，都是上智。他立定他的志向，你没有办法变动他的志向，志愿的志啊，啊，他的志向、他的愿力建立起来，他不会变动的，不能移动他，这是上智。